兄姊妹，难怪叫整个城都轰动起来。
这个圣经啊，描写的很生动，这个全城的人都惊讶。在原文的意思，就像很多很多的蜜蜂，不知道几万只、几百万只的蜜蜂，就嗡嗡就叫起来了。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事件太大的事，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城都轰动起来了。如果拿俄米不过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或者说他们整个家没有人认识的，你不会引起这样的轰动。拿过去和现在来对比，难怪那些人说这是拿俄米吗？他们不敢相信。十年把一个人从一个怎样的尊贵的光景变成何等狼狈的情形。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往摩亚地去。什么叫做摩亚地？
对不起，我忘记一点。
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离开的时候，他们是丰富，他们不需要离开。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因为他们怕贫穷。弟兄姊妹，一个人怕贫穷比贫穷还可怕。有的贫穷的人不会堕落，有的人怕贫穷的人会堕落。怕贫穷的是什么人呢？常常是丰富的人。因为他享受了许多的丰富，他就怕说如果我有一天贫穷怎么办。现在有一个信号，国众都遭遇饥荒，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还是望族。他们有一个亲戚是大财主，名字叫做波阿斯，所以他们没有理由立刻就离开那里。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旨意呢？许多时候我们怕死，许多时候我们怕危险，许多时候我们怕贫穷，结果我们就到摩亚地去。神的意思，我们应该，神是把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赏给我们，结果为着抢救我们自己，我们走了一条路，结果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我们就从迦南地就搬到摩亚地。摩亚地是个什么块地？我们姑且不去讲摩亚的来源。当然弟兄姊妹都知道，摩亚乃是罗德乱伦以后所生下来的结果。但这个还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有一块地叫做摩亚地，那一块地不止不等于迦南地。但是那一块地呢，却是摩亚地。可是很有趣，弟兄姊妹，你假设拿这个什么，你假设拿约旦河做一面镜子，当中就算一面镜子的话，你发现这一边就是伯利恒，你发现这一边就是摩亚地，这摩亚地的右边是一些的山峰，左边呢就是靠近这个约旦河。那么那个是很大的一片摩亚平原，你还记得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要到迦南以前就是在摩亚平原。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一边饥荒的时候，你只要看看约旦河的那一边，很稀奇，全是绿的，何等的吸引人。结果呢，他们就往摩亚地去。所以往摩亚地去很明显的就是指着离开迦南，而迦南乃是指着神旨意的中心，也就是代表基督一切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但是许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贫穷，乃是怕穷。许多时候神没有让我们死，乃是怕死。许多时候我们为了想要抢救我们的灵魂，要抢救我们的性命，结果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为了要救自己的命撒谎。所以这里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应做爱惜自己的性命，为做保全自己的性命，我们就拣选了一条路，拣选了一个地方，是离开神旨意的地方。 摩亚地是什么地呢？我们说过了，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记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鲜明。因为你还记得，当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是在摩亚的平原。那个时候对于摩亚人来讲，实在构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你知道摩亚有一个王啊，叫做巴勒，他看见这些民啊，结果他就花了钱，就雇了谁啊，就雇了巴兰的先知啊，要起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他是清脆之地，你不要看说他和伯利恒没有太多的两样，特别伯利恒饥荒的时候，那边反而能给你有很多，能给你很多的安慰，能给你很多的快乐。你不要说没有关系，离开神的旨意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旨意？你要看见摩亚之地是什么地呢？摩亚之地就是叫以色列人受咒诅的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花，只要你能够为我咒诅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摩亚地所代表的。后来你晓得吗？因着这个巴勒，就是摩亚王，他雇了巴兰先知，要巴兰在那里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巴兰反而说了祝福的话。所以呢，巴勒就非常的纳闷。但是后来他还是和巴兰联合起来做了一件最狠毒的事。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宗教是拜火神的宗教，这个宗教那个整个的实行是充满了色情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挪以，特别是在整个摩亚地到处，你看见说，当他们在那儿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刚好是迎合人犯罪的那个最丑陋的欲望，结果他们就把色情和宗教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些摩亚女子，她们知道怎样的去引诱人犯罪，而且还不觉得是犯罪。所以最后就是这些人，他们就引诱了以色列人犯罪。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天之间有23000人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今天我们以为艾滋病是20世纪的病，不对，在整个历史文献里面，第一次有艾滋病的病例是在民数记，是在摩亚地，是在摩亚地人类几乎有记录以来，这是最近读圣经的人发现，不是我说的，真正人类才发现说，人类第一次染上像艾滋病这样的症状是在摩亚旷野。一夜之间两万三千人，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抗疫的能力。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我们的神用了非常的手段，结果你看见说，神对付了以后，然后才挽回了以色列人。否则的话，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否则以色列人就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神要使用他们来对付迦南人呢？因为迦南人犯的毛病和摩亚人是一样的，因着他们这个色情泛滥的结果，所以像艾滋病这样的病就到处的散播，包括他们的儿女，包括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好像为什么神那样的残忍，是连妇女连妻子要杀的片甲不留，没有别的原因。那一次当神看见整个人类有一个大的毒瘤的时候，神能做的事，就像一个医生能做最好的事，就是开刀。那一次如果不开刀的话，你我要知道整个迦南人呢，就是腓尼基人呢，他们是很会做生意的，那个整个那个地理来讲啊，是通欧洲和亚洲的，如果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样的病就要更多的往前去。 如果今天得艾滋病可以借助一个文字来传染的话，你看见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卫生环境底下，在那一个时候那种情形，你看见没有多久以后人类就要绝种了。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神所做的事不是恨，神做的事乃是爱。弟兄姊妹，这样一个血的教训，这样一个惨痛的教训，怎么以利米勒竟然不记得呢？他的名字耶和华是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认为耶和华是他的王，是他的君王，名字上是这样说，祷告的是这样说，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主就不能做主？怎么我们的神不能做神？怎么居然能回到那一个受咒诅的地方，而且他们所有的儿女，就是能够叫23000的以色列人一夜之间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我相信那个印象就好像我们提起前一段地震的印象，那个不过是一点点，已经叫我们胆战心惊。听说那几天呢，听说地震的这个过地震的那2-3天，很多人就坐飞机就走了。我父亲好不容易来到台湾休息一下，他说：“哦，赶快走，赶快走。”他说：“这个巴西实在是个好地方，因为那里没有地震，也没有台风，也没有人祸。”弟兄姊妹，难道这些记忆失去了吗？这是伊利米勒和拿俄米。但是你看，很稀奇，人为了要救自己，人可以不计一切的后果。人明明知道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许多时候我们的脚还是不知不觉地往地上去。圣经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带有毒钩的，我们明明知道世界里面许多糖的背后都带有毒的，没有一个人犯罪是一次就犯了的，没有一个人堕落是一下子就堕落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像摩押一样，是把神的儿女要犯在罪中，而且要用这个世界的吸引，用这个世界的魅力，要掳去我们这些曾经被主宝血买回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路德记是太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是不能相信，当他看见这花花绿绿世界，他觉得父母的担心是多余的，父母太担，他自己应该能够保护他自己。弟兄姊妹，如果是摩押地，你我就不要说能保护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咒诅不能达到的，撒旦有一个办法，能够利用人最软弱的弱点，把人带到完全瓦解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路德记的开始，这叫做摩押地。我们盼望对摩押地能有很深的认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如果说摩押地发生的故事是早年的故事，现在已经士师时已经经过好久好久了，已经在迦南地好久了，也许我们忘记不要紧，现在圣灵有办法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认识到底摩押人是谁。所以你知道吗？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有5次亡国。第一次是亡在米索波达米王的手下，第二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亡在摩押王的手下。一共多少年呢？一共18年。每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脚是踩在迦南地，但是呢，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神就把他们卖给摩押王，卖给米索波达米亚王。所以你看见那个势力本来在约旦河那边的，结果呢，神许可那个势力竟然侵入到整个迦南美地里面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觉得稀奇的很呢？今天世界的灵竟然慢慢慢慢的爬到基督徒，爬到教会的中间来，你觉得稀奇吗？这证明说我们向主不忠心。如果我们向主忠心的话，约旦河的约旦河东，约旦河西是约旦河西，怎么约旦怎么摩亚的势力有一天慢慢的就爬到神的教会里面来呢？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是用船来代表教会的，用水来代表这个世界的。船可以在水上，水里，水不能够在船里。我们今天可以在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但是许多时候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你看见有一天那个摩亚的势力能够一直探到约旦河西过来，能够探到伯利恒，能够探到迦南美地，结果以色列人必须要伏在那个摩亚王的管辖之下，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失去他们所有的自由，他们不能够不服侍摩亚王。那么弟兄姊妹，一共有18年，很可能路德记这一段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段。所以你知道有的读圣经的人说，这个摩亚王的名字叫以基伦，他们说路德呢大概就是以基伦的女儿，有人是这样说，不过这是犹太的传统，我们不一定要相信他。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时间就在那个时候。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刚刚服侍完摩亚人18年，他们受尽了摧残，受尽了羞辱，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结果神就听他们兴起一个士师，叫做以户，是左手便利的，然后用两刃的利剑就对付了那个摩亚王，然后呢以色列人就从神面前得到解脱。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落在肉体的辖制之下，当我们力不能胜，我们说我们真是苦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主就释放我们，好不好？实在是很好。但是我们得了一个教训，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在摩亚王的铁蹄之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摩亚到底代表什么？用今天属灵的话来讲，到底摩亚代表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呢，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见了好几个仇敌，第一个仇敌叫做亚玛利人，最后的一个仇敌是摩亚王，摩亚人给摩亚有很大的难处，像我刚才所说的，如何叫摩亚地变成咒诅之地，如何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犯罪。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摩亚人也好，亚玛利人也好，在圣经都是代表肉体的。什么叫做肉体？肉体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被污染的人格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来说的。所以这个被污染的人，被罪污染的人，圣经就称他做什么呢？就称他做肉体。但这个肉体会做王的，因为罪就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做王。所以你看圣经就用摩亚王，就是用以基伦来代表他怎样在我们里面来做王。不过我们要记得，亚玛利人代表肉体，摩亚也代表肉体，不过是肉体伟大到一个地步，有好几方面，你说也说不清楚，你不可能一下子把肉体形容清楚。所以圣经有的时候用亚玛利人来形容他，有的时候呢是用摩亚来形容他。那么圣经如果用摩亚来形容我们肉体，是指着哪一方面来说的呢？那么非常清楚，如果你读四世纪，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读它，为了时间的缘故，你们如果去读它头几章，你就会发现在那个18年里面，以色列人就受了摩亚王的统治和管辖。那当他们受着摩亚王的统治和管辖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啊就形容得很仔细。那么怎么仔细法呢？是这样，这个伊基伦呢，圣经说原来他是极其的肥胖，这是圣经里面很引人注目的一个胖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如果喜欢读圣经的话，你要把圣经里面许许各种光景中的读出来。那么如果你有一天你专门读圣经中的胖子，那么你知道最 有名的最重要的一个胖子是谁呢？就是摩亚王以基伦。那么这以基伦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原文呢就是肥牛的意思。那我不希望这个供应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啊和弟兄姊妹吵架用圣经的，所以我不希望啊这个字啊不要用在别人的身上，这个字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肉体像什么呢？肉体就像肥牛一样，是极其极其肥胖。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是用肉体，用一个胖子来形容肉体呢？我想现在啊，你们，我想我讲这个你们不会生气，因为从前我很害怕讲这个题目，因为我怕很不小心就得罪了一些弟兄和姊妹，实在我不是有心的。那么后来等到我看见我自己啊，也慢慢重起来了，而且往下看的也看不见，看到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说，现在我可以平安的讲这个，因为当我讲这个胖子的时候，不是影射别人的意思。如果要用的话，就用在我自己的身上。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是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我想让我们这样来说，当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人格是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且是美丽均衡的人格，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意志都得到非常完美的平衡，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你不要忘记，人能爱，因为神是爱的神；人能恨，因为神是恨的神，因为神恨恶罪恶。那不止这样，我们也知道说，圣经，我们也知道说，人会思想，人会设计，因为神就是会思想，神会设计。那么人会说是，会说不，因为神就是会说是，就是会说不。所以我们看见说，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当初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我们这个人格是一个美丽而且完整的人格。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怎么称呼我们这个人格？怎么称呼我们这个人，这个自己呢？那么很简单，你只要比较两个地方的圣经，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性命原文叫做魂，那个英文是 soul， 赔上他的魂。然后你如果你再读到路加福音同样的一段圣经，讲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魂，原来就是指着我们的 ego， 就是我们的自己来说的，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的。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了，如果圣经里面每次原文讲到魂的时候，那很明显就是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的。那么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结果人就死了。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知道说，亚当吃了以后还经过了几百年才死。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人的身体那个时候当时没有死，人格没有丧失，但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比身体比他的魂更深的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灵。原来人的灵啊与神断绝关系，灵死了。那么灵呢，是感觉知觉神存在的机关，是与神来往的个机关，那个机关呢死掉了。那么本来呢，根据圣灵的旨意，今天如果一个人得救重生的话，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呢自然的就管辖我们这个人，控制我，管辖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然后把命令传达给身体，身体完全照着我们的意思，而且我们如果顺服神的话，这个身体就可以当作义的器具。那么但是如果没有得救的人呢，你看刚好相反，没有得救的人呢，因为他吃那个禁果那天死了，那个死就是指着他和神隔绝来说的，因着和神隔绝了，这个人好像变成没有头的人， 这个人本来啊，神应该做他的头，结果变成没有头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开始怎么样保护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人开始觉得危险了，本来有神保护他，有神替他站卫兵，他可以睡觉的。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呢，现在他需要自己来保护他自己，所以人就盖做了第一座城。本来神是他的喜乐，现在因为与神隔绝了，那么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只好自己来娱乐自己。所以你知道，人就开始制造了一些乐器，然后后来也制造了一些武器，也发展了一些科技。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发展了一些无神的文化，那就是早期的文明。那么今天很多根据考古学，有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失落的文明是早期很有名的，但很失落的文明到现在是失落。比方说有人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金字塔怎么盖起来的。那么有的人说金字塔一定是太空人盖的，在当时一定有一个失落的文明。那请我们记得，如果读圣经的话非常的清楚，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叫人活的岁数也很长，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发展科技各方面，所以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你看今天是科技发达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是因为挪亚的日子如何，今日的日子才如何。今天我们科技发达，是因为当时科技就发达了。为什么？因为当人失去了神的同在以后，人的魂或者人的人格就开始就发展了。不光是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发展的一个地步，就失去了他原来的比例。本来人的思想里面有神的思想，但是现在人慢慢远离神，人的印象里面想不起神来，甚至于说宇宙中没有神。人的情感本来应该很丰富的，像神爱一样非常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见慢慢这些爱就变成情欲，就让肉体污染了。人的意志本来应该对罪是非常坚刚，对罪永远说不的，结果他对罪一直说是，而且对神的旨意不能说是。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人的那个人格或者这个魂就开始畸形的发展。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个畸形发展的魂，圣经称它做肉体。它不只是发展了，而且是畸形的发展。高度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因为它失去它原来的比例，所以圣经形容的非常非常的好，就像一个胖子一样。什么叫做胖子呢？胖子就是不应该多的地方它多起来了，那么应该多的地方他又不多起来。这个人不失去，本来神给每一个人一个最美丽的身体。你知道希腊人告诉我们呢，人体的美啊是可以用数学来表现出来的。你们试试看，人可以分作两部分，这个从这个每一个人呢可以分成两部分，那两部分的比例啊等于 1.618， 那就是所谓黄金的比例。前不久在印度做了一个实验，在德国做了个实验。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德国人是很身体健美的，你发现说无论在印度，我们中国人看不起印度人，说他们是阿三，但是就是这些阿三呢和那个德国人，如果你真的用比例来量的话，也差不多是 1.618。 你看人实在是神的杰作，神给人就是创造一个美丽的身体，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发展它，放松它，多吃一点冰淇淋，然后我们就放松它，你知道这个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你知道它就畸形发展，结果呢那慢慢像气球一样，慢慢不该大的地方就大起来了，你觉得它什么地根本就不成比例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每次你想起肉体，你都要想起那个大胖子。在神面前，每次都是给我们一幅一级轮的图画。那问题在这里，一个人胖有什么危险？我想今天再清楚不过了。 一个人胖有两点，第一，对身体不健康，许多人中风，许多人心脏病，负荷过重，都是因为人太胖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有人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人太胖了，所以这个人的寿命就不会太长。你知道前两天呢，在新闻上刚刚告诉我们呢，有两个大胖子，是澳洲的两个大胖子，他想去领一个韩国的那个孩子，那么结果没有领成功。为什么没有领成功呢？因为根据韩国的法律啊，如果这个孩子要被领养，父母一定要很健康才可以。结果呢，这个澳洲的父亲跟母亲两个都是大胖子，所以胖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估计说他们大概不会活得很长，没有办法这个来照顾他，所以就拒绝他。所以后来这个报上，这个新闻上还幽默说，希望他们好好结识，十年以后他们可能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每一个人都知道说，身体重和胖对我们身体实在是对我们的健康实在是有影响。我们让肉体掌权，让肉体在身上压制，让肉体抬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再危险不过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动不动我们就不来聚会了，因为你那个面孔一看，你再也不要来了，所以下一次再也不要聚会了。然后呢，这个好，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因为肉体在那里掌权。因着这个缘故，基督徒做不好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那个成长，要受很大很大的影响，也要受很大很大的搅扰。这是很清楚。第一个难处，我们知道说肉体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极大的危害，叫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好好的在主面前成长而达到成熟。肉体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我们不做基督徒就算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要让人觉得我们自己何等的重要。所以如果人家稍微不尊重我们一点，我们就很容易受伤。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肉体该带给我们的难处。肉体第二个难处，就是叫我们失去我们当初神所给我们的美丽。我请问在座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面是胖乎乎的？没有。所有的英武的将军也好，所有那些白马王子，你看他的身体何等的美丽，那个身体上何等的均匀，何等的美丽。就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让肉体掌权的缘故，所以叫许多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荣美。我们会讲到，但如果有人过来真的打你的右脸，你敢不敢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在讲台上讲一半，果然人家这样来打他一下，后来他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那么结果他就赶下去，赶下去以后他说你等一下，他就拿着圣经啊，就往他头上就打了一下。这个打了一下还不要紧，还引圣经里面一句话，他是用神的愤怒啊，常常在你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请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你能不能说从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斯蒂凡是这样，在斯蒂凡临终的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那个祷告叫人想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蒙恩得救这么久了，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原因在什么地方？摩亚那个以基伦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为着保护我们自己，叫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我们愿意传福音不错，你知道年轻的弟兄姊妹刚刚新婚呢，哎呦，他们立下很大的志愿，没有结婚以前两个人有很多的梦想，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们好好的传到地极。那么好了，他们两个还没有结婚以前，女的说话男的听，那么等到蜜月的时候呢，男的听男的说话女的听，你看这非常好啊，前面婚前一个人说话另外一个人听，婚后另外一个人说话再换另外一个人听。 等到度完蜜月以后呢，两个人说话，大声的说话，叫邻居都听见。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不是要好好的把福音传到地极吗？你的隔壁还没有传完的。如果结婚的时候啊，人家不是要送给你一盘一盘的，都是一叠一叠的，这个都是一套一套的这个盘子的。你试试看呢，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家里，你去问问他，结婚两年以后，你看看他还有几套这样的盘子。那你这个盘子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你不小心从他窗口经过，他在里面飞碟就飞来飞去，你根本没有，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是会发生的？当然会发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姊妹，18年在一基轮的压制底下，叫我们的路根本走不远。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主说啊，走主的路啊，他的路是窄路，而且门是什么？门是窄门。你晓得为什么有的时候门是窄门呢？实在说来，那个门不是窄门呢，那个实在因为我们太胖了。我有一次到了耶路撒冷啊，这个不是耶路撒冷，这个伯利恒啊，就是有一个门很小很窄，你进也进不去。你如果进去，一定要谦卑，而且要挤着进去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路是窄路，门是窄门。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觉得跟随主这么困难？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胖了。从前有一个太太，她告诉另外一个太太说，哎呀，她说我最近又重起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太太说，那么大概你的丈夫又给你买一个什么又给你买一件衣服了。说啊，她说不是我的丈夫给我买一件衣服，她说我又重了，结果我丈夫给我个礼物，我穿也穿，我挤也挤不进去。那么那个她的朋友说，那么你的丈夫一定给你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她说不是，她说我的丈夫给了我买了一件很漂亮的，买了一架很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为什么？是不是那个门太窄？不是，许多时候实在我们太胖。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祷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兴起拯救来了。以户是左手便利的，圣经右手代表能力，左手代表技巧。他拿着两刃的利剑，你读圣经，那两刃的利剑就指着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要把我们的魂和灵完全的分开，叫以基轮在我们身上没有抬头的余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一把刀就像医生手里那把刀一样，如果我们太胖的话，他也许要开刀，然后把我们的一些脂肪拿出来，让我们能够回到原来身体的比例。所以请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给我们苦难，十字架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一级轮，把我们带回到最标准的身材，最健康的身材。所以不要怕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不是用十字架来折磨我们，神是用十字架来减轻我们过度的重量，让我们能做一个快跑跟随主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十字架在那里做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做的是对的，所以主是借着这个来对付我们的十字架，把我们的魂人格带回到神当初原来的比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个人一属灵了，像佛教人，有的人说这个人属灵了，他也不笑也不哭，就是属灵了。这个不是属灵，这是假属灵。有，这是佛教的思想。基督徒越爱主，他的情感越丰富。不过那个情感是在圣灵约束底下的情感，那个情感是发表神的情感。当他讲，当他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爱的时候，就叫人想起十字架的爱。弟兄姊妹，你看见身体听他的话，而他的意志像神那样的意志，他说是，他说不，你看见那个决定乃是神的决定，神恨无罪，他也恨无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基督徒仍旧爱，仍旧恨，恨无罪恶，仍旧思想，仍旧设计，仍旧决定，仍旧选择， 弟兄姊妹，人还是活，人格还是人格，不过现在经过十字架工作以后，回到原来的比例。弟兄姊妹，即属灵人不是一个植物人，不是没有感觉的人，属灵人是一个满了感觉的人，但他每次爱的时候能够像神那样的爱，不只爱至可爱的人，也能爱不可爱的人。人打他的右脸，可以转过来给另外一个脸给他打。人要他走里里路，他可以陪他走两里。人要他的里衣，他可以把外衣给他。人恨他，人咒诅他，他能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这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乃是根据神旨意的那个爱。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伏在一基伦的辖制之下。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所以不要弃绝十字架，顶着你如果不弃绝十字架，不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你知道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肉体，而十字架就不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原来的形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护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他用两刃的利剑，如果你读那一段圣经的话，结果就把一基伦解决了。那不止这样，你还知道吗？圣经里面不只有胖子啊，还有胖子军，就好像女子有女子军一样。那这个圣经里面的胖子军有多少呢？有10000个。你去读呢，你们是就在那段圣经里面。你知道后来啊，这个医护啊去找很多的人呢、啊，说是来我们来追赶他们。好了，结果果然追赶他们，然后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啊。那个结果，那个不光是王是胖的，所有的军队个个都是胖的。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胖子啊跑起来很慢的，而且胖子啊这个打架实在是不行的。结果后来他们一个一个的就对付了那些胖子军。我想我给大家看一幅图画，你知道这个就是10000个胖子军，他们后面追的时候那个狼狈不堪的样子。那么这些胖子军，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叫做什么呢？不光是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那一次神兴起了以护，果然借着那个两刃的利剑，不只解决了一基伦，也解决了这个胖子军。谢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原来有一度18年就是落在摩亚王的管辖之下，是不是？所以这个记忆应该太清楚了。这个不是从前在摩亚地摩亚平原的故事，这个就是发生在昨天，就是发生在前天的故事。那个血和泪一样的教训应该还是历历在心，还是历历在目。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在这里，这个以利米勒和拿阿米，他们对摩亚是充满了感觉的，满了感觉。但是请我们记得，摩亚人侵犯到迦南地是一件事，因为在这个时候以利米勒也好，拿阿米也好，他的人的脚还是踩在迦南地上，这个没有错。不过呢，他偶尔被罪恶过犯所胜，偶尔现在你看见说肉体结果占了上风，结果他失败了，他软弱了。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的光景，这个许多时候是我们常常有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这样。不过感谢主，我们就像四世纪一样，有18年落在一基伦的管辖之下，这个已经是很不幸了。但是路德基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不是这样的图画，那一幅图画是比这个更严肃的图画。这一次不是摩亚的势力伸到迦南地来，乃是他们为着要抢救自己的性命，他们拣选了摩亚地。弟兄姊妹，这是另外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那个路德记的严重吗？拣选肉体的结果不是一个死亡，死亡加上死亡再加上死亡。 现在你能明白罗马书八章六节的话，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体贴肉体就是指着我们搬家搬到摩押地区。你明明知道那是咒诅之地，你明明知道是我们力不能胜非往下去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拣选了那个地方，稀奇吗？你明明知道为着要抢救我们自己的生命，为着能让我们有一口饭吃，为着能够抢救我们的性命，我们去了那个地方。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个不是偶尔被肉体所胜，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思完全放在肉体上。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罪当然掌权，那个结果当然不光是以利米勒死了，不光是马伦死了，而且基伦也死了。你知道马伦叫什么意思啊？马伦是病弱的意思，基连呢是憔悴的意思。那如果一个人拣选摩亚地，弟兄姊妹，他的表现还是聚会，还是唱诗歌，圣诞节他照来的，你看看他的脸，就是马伦和基连所代表。他是一脸的憔悴，他也是一脸的病弱，他仍旧用属灵的名词，他仍旧读圣经，他也用很特别的腔调在那里祷告，他自己知道他已经往摩押地去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特别在侍奉神的人中间，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一种事情，有一些事情发生是我们想不来的。一个弟兄那样的爱主，他没有得救以前落在最终，得救以后你看见神拯救他，也不吸麻啡也不吸毒了，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回到那个毒里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世界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问这个弟兄的话，那就是路德基前面说的死亡加上死亡再加上死亡。弟兄姊妹，这就是这样的一幅图。你记得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四节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就是路德记第一章给我们看的最好的解释。以利米勒要救自己的生命，结果就丧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圣经是我们最难懂的，现在我们能够明白过来，我们能看见说有一个严重，不是我落在伊基伦的管辖之下，有一个严重是我为着抢救子，为着救灭自己的面子，为着叫整个的财富能够增加一点，为着我这个世界能够更亨通一点。弟兄姊妹，在许多时候我们妥协了，许多时候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结果我们就搬到了摩押地区。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路德记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情形。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不是一个寡妇，乃是三个寡妇，而且他们没有儿子。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儿子？儿子就是把生命传递出去。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要把福音送出去，所以犹太人如果不生儿子的话，是一件非常羞耻的，像哈拿一样，他在主面前哭求。这就好像基督徒今天如果传福音，如果没有人得救的话，就是没有儿子的情形。你知道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求技术的突破，我们说巴不得在高雄这个地方有许多人能够得救，为什么人不得救？为什么彼得一张口就三千人得救，一张口五千人得救，你我张口三个人也不得救，五个人也不得救，原因在什么地方？你我有没有问说，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的脚是往摩押地区，结果不光属灵的光景是病弱憔悴，没有能力传福音，有那个心愿，但是没有那个结果。弟兄姊妹，这个是路德记开始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拿俄米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他说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弟兄姊妹，证明他出去的时候一点都不贫穷，他是满满的出去，结果是空空的回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离开迦南地不是因为空空的出去，如果空空的出去，他们有理由空空的回来，就是因为他们是满满的回去，他们怕失去那个祝福，结果为着用自己的智慧来抢救自己，满满的出去，结果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回来在原文就是恢复的意思，但是神每一次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要往摩亚地去，结果神要做一个工作，神仍旧爱我们，神没有放弃拿俄米，神把拿俄米带到空空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爱。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人往摩亚地就没有救药了，但是感谢主，光是在第一章十七节里面就讲了十二次回来，拿俄米必须要回来，神能把他带回来。但是请记得，所有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手不是空的，十字架有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空空的地步，带到零的地步。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那个原文不是降祸，原文是耶和华使我降低。那个高高在上的拿俄米，那个被世人所欢迎拿俄米，神让他降到最低。全能者使我受苦，你还记得约伯记里面每次讲到神都是讲到全能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儿女，百姓经过苦难的时候常常想起神的名字。全能者什么意思？全能者那个原文意思就是母亲的胸，母亲的胸要把所有的丰富带给他的儿女的。所以约伯在苦难中间最大的安慰就是全能者像母亲的胸一样，是这个全能者让约伯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也是这样的一位全能者带领拿俄米经过了那十年。弟兄姊妹，神不是没有给拿俄米信号，神起头给拿俄米信号，以利米勒死，他应该立刻就带着两个儿子回伯利恒去，他没有接受信号，结果还两个儿子还娶了媳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不做二不休，我要在摩亚地生根，你只要娶了摩亚的女子就不要想回去了，不可能回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人来看不能，在神能够做。所以你看见神怎么恢复拿俄米呢？感谢主，整本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死，对不对？三个死，以利米勒死了，马伦死了，基连死了。但是等到拿俄米回来的时候，圣经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弟兄姊妹，刚刚经过不知道多少年的荒年，从来这个地还没有看见大麦长起来过，冬天刚刚过去，大麦是冬天过去以后第一个成熟的果子，所以大麦在圣经里面是指着初熟的果子来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是初熟的果子，因为整个的地球，天是像棺材顶，地像棺材底，在这个大的棺材里面从来没有人从里面冲出去过，拿破仑没有冲出去过，史达林、毛泽东、希特勒通通没有冲出去过，感谢主，只有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这个大的棺材里面冲出去过，他胜过了死，所以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大麦都是用来象征基督的复活来说的， 我们主的复活就是指着动，就是整个大麦收成所给我们的一幅的图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拿俄米回来的时候，他知道冬天已经过去了，那是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冬天。那个冬天是十年那么长的冬天。弟兄姊妹，感谢主，他自己是被带到空的地步，他自己是完全被带到死地。但是请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相信所接受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弟兄完了，这个弟兄也不来聚会了，应该是没有了。但是有一天你看见，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神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要遇见一个景色，就是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路德记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摩亚地。摩亚地你我所碰见的是死，因为体贴肉体的乃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等到我们真的被带到尽头，真的两手空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要让我们从死里经过，这个生命要从死里复活。那不止这样，你读到第二章，读到第三章，你看见那个伯阿斯就量了六个簸箕的大麦，就让路德带给他婆婆。他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那个空手原文就是空空的那空空。拿俄米说，神使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但是你知道吗，整本路德记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失败过，虽然我们到过摩亚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他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有一天主要对路德说，不要让拿俄米是空空的。虽然拿俄米是空空的回来，但是波阿斯我们的主把六个簸箕的大麦要放在谁的怀里，要放在路，要放在这个拿俄米的怀里。为什么是六？因为圣经里面的七是代表完全，还差一个。那一个是什么时候才得到呢？乃是当波阿斯与路德连接以后，生下了俄贝德。什么时候？到了最后，等到拿俄米抱着俄贝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凭着拿俄米自己不可能有孩子，但是现在他不只有六簸箕的大麦，代表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他不配得的，结果主能使用他。看啊，这个不生孩子的人有了一个名字，叫做俄贝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神如何把我们这一些拿俄米从摩亚地带回，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不光这样，他用最好的来充满我们。我们本来是空空的，结果他要给我们一个满怀的祝福，六个簸箕的大麦，再加上俄贝德。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这是恩典的故事。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整个摩亚地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恨这个时间呢，实在过得太快。我们本来是希望今天晚上能讲两章的啊，那这样子呢，恐怕我们只能明天讲。我们不知道呢，我们还是试着把它讲完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明天四点半我们能早一点准时的到，也许我们诗歌可以稍微缩短一点。我们希望多争取一点时间。那么假设你们愿意留下来吃便当是更好，这样的话我讲的时候就不会太匆忙，总是讲的你们要。